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真的，
小贾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新剧，
跟我们说了好多现在线下有趣的新颖的
活动形式，
活动形式，对，活动
在深夜中的活动
是吧？
想参加也是要注意好这个防疫的措施，
对，得扫码，
做好核酸啊。德尔托罗的奇思妙想，咱今儿说这个太牛逼了，我操，这个
怎么这么牛逼呢？
真牛逼！
反正最近这个片儿挺火的，那个豆瓣的那个关注度我看还排的挺高的，
反正关注度挺高，但是分儿为什么这么低啊？
他们可能都没看到那个精彩的地方就关了。
哦，
没看到哪儿是精彩的，第五集上来画画，
害怕的那个，
我觉得挺牛逼的啊！我觉得这个他
这
里边每集风格其实挺像咱们节目的哈，
啊，
就是咱们节目老爱聊这种东西。
有一点，我觉得是有点像。
对，
这个我觉得评分不高几个原因吧，
主要从付费就能看出来什么题材受人喜爱，你知道吗？
所以吧，其实除了小贾给我们推荐，其实有听众给我留言了，说的，哎，我给你们提供一个付费素材。我说什么时候介绍这个？我说的真是适合做付费，而且其中有一集，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付费了。
对，做过，
因为他有些小说是有原著的，其实那个原著和之前一个版本我们做过，就是这个第六集，今儿我们会也再讲讲。对，
女巫之屋，
对，女巫之屋的梦还是怎么讲来的，这个
一会儿再细说那个，
对，再细说那个，
啊。
但是呢，我们一看这毕竟是个新片，我们其实一般不做新片的付费。
新片做付费就不
合适，对吧？给大家推荐新片就别做付费了，所以我们免费的做一期这个内容。然后，但是我觉得评分不高，原因也这个确实挺有意思，很火热，但评分不高，因为一直这个恐怖吓人的这系列都在这个豆瓣的评分不高，
但是没恐好像分。之前还挺高的，
啊，对对对，美恐是高过的，但是这个就
我觉得这比美恐要恐怖多了。
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什么？你这个剧情弱，其实，这个，
没什么联系啊。
这个剧情就是一开始给你挖了一特大坑，你感觉可能要下一步大棋，
对，
结果发现没了。
其实有，但是它是属于不是当集，或者说就给你那个
篇幅短，
对，它也不是抓你抓的特别紧，但是它的什么厉害画面。它的画面气氛
绝对是电影级的，
哎，对对
对，
这个确实厉害。
这里边你看它的这个用的设备，包括它的做的后期，包括演员表演细节，那都是以那种电影级的那种要求来的。
而且刀具和这个很多这个恐怖的设计，这个确实做得非常棒。所以其实即使说这个人家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导演或者主创方就是想走这个风格，就是这个气氛更恐怖，不是要强调这个故事，
就不想把故事给你讲那么完整，人家来不及时间，就是让你看看特别牛，让你觉得牛逼吧。
对，反正是挺牛的，就是这一上来，我觉得从
露一小手，
对，从片头动画就很牛，对吧？这个，而且这标题叫这个，
是不是应该叫 OP 啊？
这为什么叫 OP 呢？
开头动画听着都不专业。哎，美剧有这标题不是美剧有 OP 这说法没
有？
有，
应该都有，
应该就是叫 OP 吧，
也叫 OP。
对对，
对
开头动画
啊，对，特效，开头特效做的不错，说的
每集陀螺都上来说一，
对，每集陀螺跟这个。跟那个什么世界奇妙物语的大爷似的，上来说两句。
他感觉他干这个事儿特别不娴熟。
当然了，那个世界奇妙物语的大爷实际也是学的那个谁嘛，那个
阴阳魔界
嘛，就是这也是学的阴阳魔界，对吧？也上
来说，但是感觉他一上来说两句，有点就特垮。他特宅啊，真的，你
大宅子，
你看他那样就宅，
纯美国大宅子。
他不是那种就是特能那个像凯威龙那种啊，跟你这
不是大师，对，就是一上面一上来他不像大师，虽然他是大师，但他不像大师，
跟那个就是跟那儿就是
像给你弄一个什么那个
特宅的一个大
对
大胖，
他弄了一个就是这个这每集上来都有一段那个他自己的说一段话嘛，然后还配合着这个有个小小的这个。模型屋子
小动画
啊，对，
那叫
珍宝屋还是
珍宝屋，
就是对，摇着摇着能出东西，
那特像那个迷史的那个，
对对对，
迷史游戏迷史，西方人的华容道啊，
不知道，但实际上
就是以前那个以前过去人玩那解闷用的是吧？小机关，
对，实际上这故事有联系，
有吗？
有
啊，
其实有，
有什么呀？
就是你看第一集啊，第一集不是最后出了一个章鱼怪吗？
啊，
第二集掉到老鼠洞里的时候，雕像是章鱼怪。
嗯， 哦，就是一些小小的联系了。
它实际是一个世界观，整个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一个一个的，它是一个一个独立故事。
但是在整个
但是在整个世界观里，包括第五集，
哦、
第五集有一个桥段，那个画家被就是梦里边去了一个地方，
嗯嗯，
他在梦里醒来的时候，近景有一个人面鼠。
啊，是吗？
是有一个人面鼠的，但是它近景是虚着的。第六集就人面鼠是主角。
对，这是一彩蛋吧？
也不是，其实他就想勾到这整个一个世界观。
是一个是这一个
对第六集罗恩演的那集，他上来在一个那个转的那个大桌子上，
嗯、
在那通灵、
嗯。
第一集不是有一个圆的，
哦、
说那是、
嗯、
那是一个通灵版。
嗯，
对，其实
那就是那等于就是这个，他就都是发生在他们米国的事儿。
对，米国其实也可能是英国，也可能是美国吧，反正这大部分应该是美国了。当然说这个就是很多那什么，很多那个我看那个评论说，就是确实非常有那个克苏鲁的那个
他
不就是用克苏鲁改编
的吗？对，那个陀螺就特别喜欢克苏鲁，
对，因为他其中有两集直接就是用克拉夫特的作品直接改编的，
对对，
然后所以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想塑造这个克苏鲁文化，就每集那故事吧好像没头没尾的，然后那个但是
已经相对或比已经很完整了，
对，但是我们要讲到原著，就是确实根本那个有时候原著都不成一个故事，但是这个他已经毕竟让他是影视化，他要成为一个故事，他有头有尾，但是每集之间好似又有联系，好似在指引着说有一个什么东西的存在，他确实是这么一个劲儿，对吧？
嗯、
这个我这内容比较多，可能我们做两期说，那艾文觉得挺棒的，我们讲两期，所以但是今天这个头一期我们
什么那个听众都说给咱提供一个。
付费素材，
那我们就要做
一集做一期，
我们要做两集都是免费。
对，所以定了这个，大家也
出应该有掌声。
对，
故事其实并没有太强烈的顺序感，
嗯嗯，
虽然说是在一个世界观下，但是年代也不一样，然后那个人物也不一样。
对，
它只不过是在一个大世界观下，
嗯，
所以我们讲讲那个一个上来的第一集，然后再讲那两集，根据那个克拉夫特，对。再两集
第五第六
对，再讲两集根据克拉夫特原著改编的，因为我们看过原著，可以聊聊区别。我觉得这个
我们不仅之前咱们之前那个上半年做过，他，
嗯，
其实以前那个改编的美剧版，其实那版可能更
那版我
更贴近
那版的故事，我更喜欢。但那版确实呢，就是年代久远，所以制作精良程度跟这个比有差距，
但更狂野。
对，那更狂野，该有的都有，恐怖元素。哎对吧？和那个性感元素都存在。这个，这回这个第这个第六集这个女巫之屋，含蓄了。
篇幅小嘛，毕竟
没有，
就
之前那个比这还短，
还短，
哎。其实我就是一开始看那剧啊，就被这个系列剧的那种气质吸引了。
嗯，对，其实
一上就挺吸引人的，是不是？
嗯，对，就感觉最近网飞一直在做这种 S 级模式的这种尝试吧。
啊
啊，
都是这种
模式吗？
就一集一故事，然后那什么，
不就是单元剧嘛？我就哎，我现在不明白怎么都叫爱死机模式，这叫恐怖版爱死机，我就感觉跟爱死机没什么联系。
我觉得也是，为什么爱死机成为一个
爱死机火了吗？
成为一个样板了，
爱死机火了吗？
什么时候爱死机成为样板？
啊，嗯，对。
但因为现在，因为之前不是好多单元剧没起来，就他起来了，所以
他算起来了，是
呀，
啊嗯。
就这种网费长的。觉得还行，
嗯，
对，
实际不一样，因为它还真的是背景是在一个故事下。
对，这个，
然后
因为这个叫什么，
我是从第一集啊，因为我也是现在我看片儿，因为这个新片儿确实都不少。这两
金花特讨厌，他上来跟咱说，
对，
他上来跟咱说看那个三五六，啊，
三五六
特好，
三五六。
哦，我们赶紧看，我们这个卧槽，说那个金花都看完，我们赶紧追啊！
真是，
实际我自己没看，
结果他妈的我们都看完了，他没看。他告诉说网上人说三五六特好，
没有，因为第三集比不错，本来想做一期的，说就做三五六，然后后来说那个艾文说做两期，那第三集留着后一集吧，要不然后一集感觉得有个好点的压得住的。
第三集好像确实是不错，
对，得有个压得住的嘛，所以第三集就搁后头了，我就没仔细看，所以。但是这第一集就是吸引我在哪儿，一上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最近正看那什么呢，就是正在看那个就是开仓库综艺
啊，开仓库综艺
啊，实际是有的，就是在欧美是有这个综艺的，就是现场开仓库。
我操！
对，他就是因为这故事里边就讲，就是说现在这仓库一个特别破旧的仓库，这仓库里边现在没有人续费了，那这仓库这个人家就是这个 仓库方不能一直替你保管，所以比如几个月你不交钱，这里边东西就都得搬走，这仓库就得腾出来。但是如果说仓库把这些东西都拿走的话，好像就里边有一种监守自盗的感觉，所以他要进行一个拍卖，进行拍卖，让大家来买，让大家来买。这时候大家来买呢，就是买的人是不知道里头有什么的，所以就是
这跟赌，
就是赌，就是
赌。
对，这个就是。这个片子大家是可能是很多人第一次看，实际上这个就是综艺也好，或者这个形式也好，应该是在欧美流传时间相对有一定时间，因为这个片好像拍的是就是第一集好像九十年代末吧，
差不多差不多，
九十年代末的那个
海湾战争
啊，对，九十年代初，
嗯，
九十年代，哎，九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形式至少几十年流行了，
不是，应该是第二次海湾战争，
那可能
是
第二次，
是小小布什嘛，
啊，那应该是零几年，
零几年，
应该是零几年，
应
该零几年了，所以他这个故事就是说。这种形式其实美国还真有，他开各种东西。我现在说那个综艺，就是有开保险柜的，就是保险柜没人要了，然后那个也打不开，然后那个连看都没法看，现场拍就是一百美金起，你要你拍多少拿走，你自个儿能不能捅开那是你的事儿。
哦，他们不管开、啊，
不管开，就是这个就是。弄保险柜的连开都不敢开，你自个儿想法开去，拿他们大电锯呜呜锯开，所以观众们就特有瘾。我他四百美金买了，看看里边有什么，没准里边就是钻石，没准里边是团废纸，就这特刺激。然后
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啊，
对，
还有可能，
对，还有开什么的，开那个集装箱，就是有时候那个
海关的
集装箱
没人要了
，
嗯。
就是运来运去，最后可能运的过程中，那个本来这
丢单了，
对，
这那个就可以现场开开，就有点像这个，就是仓库，先打开看一眼啊，里边是什么，但是你不能进去看，就打开外头看一眼，啪就把门关上，然后现在你们现场拍，
哎、你想参与吗？
有点想，
有点想
你、哎，
你
现在有这业务，
你那个闲鱼上搜那个快递盲盒，
那不行。那不行，
不是有好多他就说，他说就是送快递没送出去的那种的，
那不行。
然后他在拿着在闲鱼上卖，
我们得现场，我们要的就是现场感。说、
嗯、
有好多大哥在那块儿说这
拍卖，
对，得拍卖，好多大哥在那分析说这个大小怎么的。
哎，不是能不能上来先让我拍拍？
可以，就是你只要不开门就行。
不开门我拍拍，听
听
里边的、这个，
听听啥？
回
看熟不熟，
保不保？你这
瓜保熟吗？
你这裤保不保熟？
哎，拿脚量。拿脚量这裤多长，因为这些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都有那个体现，所以他拍的这些还是比较细的。因为他这里边不是后来就说那个长度不够问题吗？就是他们叫有人就，当然他们这个就玩的时间长的那帮人，就是那个综艺老是那帮人去玩，打眼一看这立方多大立方，马上就能算出来，明白吗？实你要三心去就拿脚量量这几米，自己还乘他们老玩的，一看这大概多少立方的。然后那个我看那有一期就是啪一开盖，里边是堆轮胎，啪就给合上了。然后就现场大家就拍，那大哥就说、
哦、还是能让你看一眼，
就那集装箱有的是能看的，就是规则不一样，保险箱就看不了，集装箱有的可以看、
啊、
然后那大哥就开始心算，说的操，这大概几乘几的这集装箱里边现在能搁多少轮胎，然后我怎么一拍什么的，这个啪就算出来，然后打开一看，我操，这还是牛逼轮胎，特别高兴。然后
那轮胎时间长不就老化了吗、
就他看着可能新呗，但是后边你听着特逗特激动，说今天赚了，我这四百美金拍的这个现在能卖2000什么的，我都算完了、
哦、也是当废品卖、啊、
对对，那不知道拿出来还不是当废品卖，废品卖不出钱，但是他就是想当轮胎卖，就大概那么个数，结果拿出来一看全是被杵了一刀的，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走私的，就跟大口袋似的，都给就是都是给打了口的，就全都不能使，他哭坐地哭，今天又赔了，就
我操，这节目效果拉满啊！我操，
对，所以这个第一集他就用的这个噱头开场了。
哎，我就想现在国内也要，
那
现在国内也要做这个迷你仓的这个业务，你知道吗？
啊、不知道。
就有时候在电梯里广告，他老说什么那个什么迷你仓，是不是也是让大家去租一个仓库？
早就有了，
早就有
了。我因为我涉及、
啊、
我涉及那个搁东西嘛，好多货、
啊、你也有，
就是好多。就是有的那个高楼的那地下室都让那其实是人防不应该弄，但是就是不能住人，但是它可以开发出来做那迷你仓。
哦，这个咱们再等一两年可能就有这种开箱的，这个
也有也
有。现在好多那个高端的楼盘都是我们说比如你
在储藏室，
对，在储藏室、
嗯、
它应该就在地下跟地库连着的那种也没窗户的小空间，
就人房
一个三五平米的那种。
对，反正他这个呢，就是这个这故事一开始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游戏，是这个 这库房比较老旧，库房那个黑大哥是这个一看就是这个
库管，
库管啊，不是这个库房的领导，是个库管，因为后边表达了他中间黑钱，那个他就是负责开这个，就是给大家这个打开他这一仓库看一眼，这仓库里边感觉都是搁的是这个老旧的东西，
家具哈，
家具
应该还值钱吧？
那就是得赌什么木头啊？
哦，
什么是不是什么黄花梨啊？什么你得赌木头，红木的，对吧？你这、其实国外不知道讲不讲这木头，但是那家具肯定有，就说它是哪年的
啊？这有钱人都讲究，
都得讲吧？
说不讲究那是因为没钱买。
他后边看那台子不是说吗？这什么木的？
对他讲这个，其实对他们可能也是，但是你这就是什么呀？要求这个拍卖者这一眼的功夫。就这一眼你能看出这是什么木头来，离那么老远，对吧？
鉴宝，
哎，鉴宝，哎，天天鉴宝。这
子轩老师，
对，让子轩老师去肯定就赢了，你知道吗？
子轩老师说你这可不兴卖呀。
对，他这真不兴卖，
不行，
真不兴卖，
真不行。
但是这个主人公这个一个白人大哥，主人公这白人大哥就是很少看子轩老师的这个抖音，
那个唯物主义者，
他就什么呀，就是不忌讳这个，
不信神不信鬼，
对，就是一看这里边是堂家具，听着特别中国了，是堂家具啊，这还有着什么烛台呀、这个古画啊，觉得这笔能赢，
他应该是常干这事儿，
对，他就是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就是他们是有堆人贼上这个之后，把这当成工作了，他觉得中间还是能挣钱的，
有利润，
对。
他其实算一个中间人是吧？他给再导出去，
他会导出去，他会再找底下的那个
下家再卖，
下家
古董行、啊、
对古董行，其实他也不是 to C， 他是 to B，、
他就是这大哥好像也没正经工作哈，
没事没工作，
退伍老兵，
对，就是我看那综艺里边演，好多人他要职业干这个。因为他必须对这个有很多专业技能，
那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正经工作，
对，对他们来就是
鉴赏家，
对，但是就你有可能就是这个走眼了，看
走
眼，
操，那这不就是那个，那这不是就是现在有游戏鉴赏家吗？
啊，
就是我
仓库鉴赏家，
我一般我就是游戏鉴赏家，我就是那个在 Steam 上看了这游戏截图，看他那个
评论，
有游戏视频，我就知道好不好玩，
就可以评论了，有点刺激。其实有时候我想玩玩，
我觉得
玩点便宜的，因为我看他们有玩那个综艺里有那个开便宜的，有开贵的，贵的就个大嘛。贵的大，所以这大哥呢是好像$400买的吧，反正就是他跟别人标，别人都是150，对吧？那拍卖说再掏掏，还有没有？这可是毕业的啊，这不是
你们玩魔兽他妈拍卖吗？
魔兽不就这么拍吗？这仓库可都是毕业的东西啊，赶紧的啊，这错误这都是没点把那屁件都扣了，都扣了，赶紧拍！
啊、
这大哥
再不拍，那下次你想要你就出不来了。
对啊，不是每回都出这个，那边50、100、150，这大哥就是直接压400，对吧？他就觉得自己有鉴赏能力，
他想吃排骨，
对，再要吃排骨400，然后这个就拍给他了，大家都很惊讶，或$400买这个这可以啊，这因为大家没底，因为这古董的东西没底，但这个大哥什么铤而走险了，所以后边能看出来他其实欠着一笔钱的，他欠着钱，他没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这个鉴赏，他就是靠这个能挣上，他觉得这个有戏，但是当他打开之后，他就发现上当了，第一空间错了。就是说嘛，就是
空间少，好像
对你得预估它到底有多长。你先看一堂家具，这个10件跟20件，你肯定卖的不一样啊。它预估这个仓库应该跟别的仓库一样长，结果进去一看，不是，
它少了，
短一块儿。这仓库比别的仓库短一块儿，就找人库管去了，就跟大哥说这短一块儿怎么？他说那这仓库都那好几百年前盖的，反正好几十年前盖的，我也不知道，那短就短呗，对吧？然后他又在里边看这个木头行不行，家具行不行啊，但是这个发现有这个一个烛台，蜡烛台，这蜡烛台他一看金子的，说抄了，这个抄了，这应该是至少我这本能回来。然后呢还看到什么了呢？还看到从地下滚过来一个大圆盘，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他就拿着这个要出去鉴定啊，对吧？但是这个时候这仓库为什么能拍卖？是因为之前那个人啊
心脏病了，
就死了，就是
没
片里其实演了是死了，所以就没续上费。但是这库管大哥跟这个谁跟这个
鉴赏家
就说的，你啊，我给你看一视频， 我给你看一个闭路电视，我给你看一录像带，你看看你反正你略得慎重。说这你觉得你赚了，但是你可能略慎重。
有点马后炮，因为之前为什么
对都买了才说这
事、啊？就是都买了，你告诉我凶宅，这肯定我能告你吧？但是这建厂家现在着急要钱，说看吧录像什么看，就是说这个库房原来那个主人啊，每天晚上都来，来了之后跟着跳房子。对吧，他对着那个库房，这个很瘆人，这个库房本身就很老旧，没有人，那个库房里边都是一道一道的铁栅栏门，这个那个铁门嘛，他对着那铁门自己跳房子，老头看着得有八九十岁，这种对着跳完之后才开开这个门，每回都跳，然后每天进去把东西要搁里边，他也不往外拿东西，对吧？这对于建厂家来讲，现在是什么呀，那个黑社会大哥已经逼债逼到这个头上了，他没有心思管这个了，他也就说的就不管这些了。
对他，而且他是一退伍老兵啊，他不信那个神神鬼鬼。
说把钱交你，对吧？四百钱，我记得好像那黑人大哥中间黑钱，
黑了拿了，
对吧？他有的钱是交给这个公司，有的钱他自个儿揣兜里，
揣兜
里，对吧？他往外报说是200块钱拍上去的，就大概这意思，他揣了一部分。等这个谁这建厂家，等这建厂家去拿东西的时候，来人了。这个就是来墨西哥大姐就说这个她之前就仓里这个东西也是欠费了，然后这个要来续费，这个黑人大哥就说的那个你这个你欠了2个月，就是该销毁就销毁了。当时这大姐说什么呢，说就是你就是我留联系方式了，那大概意思你没联系我，实际上是这黑人大哥的问题。但是这黑人大哥说这库房已经卖给这个建厂家了啊，这个好像之前的仓嘛，然后这个让他去找这大哥要，但是这大哥就特狠，这个大哥因为现在我觉得欠着钱的情绪也不正常，对吧？人家那个墨西哥大娘其实就是说要点照片什么的，这个就是记这个
对，都是家庭的
这个
记忆，
对吧？
对，
但是这个谁这大哥就特狠，建厂家就特狠，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是合法拍来的，
对，
都他妈
是我
的，
这是翻片，你别跟我这找旧账了。
对，你别跟我说这些都没用，没工夫给你找你那照片去，对吧？就是我现在没工夫搭理你，就特对这个大娘比较狠，然后这大娘就也没辙，就只能在这儿偷一直偷窥他。为什么一直偷窥他呀？就是想看看他的报应，看看你歧视我们墨西哥裔的报应。
就想还是想找他好好谈谈，说反正那东西也不值钱，你要么就还我。但是大哥一是那真的让我给那扔了，然后我现在干这要开这新库，也没工夫搭理你。
因为
这
大哥确实扔东西，他会从库房里扔那堆没用的东西先扔出去，
是
对吧？
他对这你这是干这行开库的，说你要不扔的话，最后你成收破烂的了。
所以
干这行得跟那个收废品的话，
从鉴赏家变收藏家了，
换的话成界限。鉴赏家最后干成他妈的，
所以他扔，所以他确实扔，他觉得没用，
就得扔
了。
操，要我也得扔。
对，然后呢，这个关键来了，这鉴赏家就带着这烛台跟这个一个大圆的这么一个看着跟桌面的东西，去找这个他的这个。古董商了，当然那黑人大哥给他新推荐的，说的你别找你以前那个了，
你别去鬼市卖了，
对对对，你去找贾老板卖，去贾老板的夜市，说那有几个更厉害的鉴赏家，那个人家是座商，你这个等于是这个散户嘛，人有座商，你去找这几个大座商聊，人可能会高价收你的东西，人家这个其实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呀，他这个鉴赏家是有赌的成分，人家那个就是正经收东西的了，他不赌，人家那是正经收东西，这个这鉴赏家大哥就带着这个烛台跟这个圆桌板去找这个座上的这古董商了。古董商是一个大姐老太太啊，这一看就是
也神神叨叨的
啊，反正就经历很多，而且看着不太像美国人，都不穿的都不像他们那个年代的。这什么呢？这老大姐就说你这烛台不值钱，烛台不值钱啊，是就是里边这个就是不是纯金的，反正就很一般。但是说实际你那个。你另外拿的那东西有点意思，他说这啥呀，大圆桌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他说这是通灵用的，简单讲就是笔仙用的，碟仙用的，
伏击用的，
对，就是他你按、啊、那咱们那玩意儿那个笔仙不都得是那个底下得指出东西来吗，他就底下那板儿，底下那板儿、
哦、
啊，这个搁咱们这可能你理解是那个什么那个罗盘似的阴阳八卦的东西，说这个就是通灵用的通灵板，这个东西能通灵。这老兵不信啊，然后这大姐就摸这个，说你看这就是这感觉，我就啪 咔一摸里边有机关，
有一暗门
啊，
咔一小抽屉蹦出来，
对，感觉听着跟那个谁单田芳老师说的那什么大和尚拿着一个法宝机关，你这能破了这个机关吗？对吧，机关就给破了。有时候小时候一直不明白啊，为什么大家在一块比武不抡宝剑什么的，非要弄一个机关，你能不能开我这个机关，一按钮出来几个毒剑什么的。哎，他这老大娘就懂机关，
嗯
啊，这诸葛山珍大娘啪一摁机关，嘣弹出这个小抽屉来了，里边有，
这不是很合理吗？你桌子下面出一抽屉，
但是有机关啊，就是开始
你开不开，你得摁，
对
呀、
啊，诸葛锁似的，诸葛锁似的机关，
半自动的
啊，小门打开，噔一下小门开了，又大吓一跳，然后这时候一看里边有书，
哦，
里边有书，拿出三本来。这大娘一下警觉起来了，说这东西你等等，这个东西我鉴赏已经不行了，
对，我给你再找一个，
我得再找一大哥，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了我理解啊，就是说我能鉴赏古董，
对，但是我看不了这个，
对对，你这叫书的层面了呢，这里边有文化了，得找，
他是一看就知道这个是跟那个通灵那块的书，
对，
他说我有一朋友特喜欢这个，我给他介绍一下，
对，是就什么，就是他应该他能鉴赏物件，
对，
但这里边带了文字了，带着内容了，
嗯，
内容就得更进一步。
我叫我们的运营来，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我们有一个负责内容运营的一大哥，他就对于通灵方面比较了解，能够看懂你这书里写的是什么啊。这就把这大哥叫来了，因为你光这书，就这种情况，就说你这光这书这价格就应该就不低了，就是从古董卖就不低。但如果你这书里边还记载着什么很神奇的东西，
不能说的秘密，
对吧？你就可能更值钱，比如是一个现代缺失的文献。那你就绝对比你本身这个纸的钱要贵得多了。
大哥也着急，一电话拽过去，立马就来了。
啊、真是，那大哥是住咱邻居吗？
可能就住边上，边上店的，可能是潘家园一条街就俩店面。
哦，你说这真有道理，很可能是潘家园一条街那种，就是说我这个店专门收物件，你那个店看字画，对吧？我把字画那个叫来了。哎呦，真是，子轩老师主要看玉嘛，
对，
就是。对吧？
得找别的老师，
得找那个是叫牛老师，
嗯，
对吧？找牛老师看这个，看这种有文化劲儿的东西。哎，这大哥来了之后一看，哎呦，
巨兴奋，
说的你这玩意儿值钱了，
你这可牛逼了
啊！说赶紧找找有没有第四本，这套书是一套成系列，一共。
我觉得压抑有点 PUA 他，说你这个前三本啊，我能给你10000，但是你要有第四本，我给你300000。老兵大哥一听眼都亮了，我操，这300000！
对他来讲，就是人生就成功
了，
就成功了。不光能还上债，因为对吧？因为他之前你们黑社会打过了，不光他能还上债，全就是人生就翻身了，对吧？以后我们也改做商了，就是说的你就是说先把这个现有的这钱给我，然后我带你去找第四本。为什么他觉得有第四本啊？
他觉得还有，
因为他是从仓库里拿出的那个圆盘的嘛，对吧？就是他觉得那仓库里肯定还藏着第四本。当然后来这个他们在去的过程中，这大哥其实这个叫什么，这个收货这大哥
说实话
说了，说这个书啊是召唤恶魔的，
嗯，说我知道之前仓库主人的这些
都知道
事儿，
他就是召唤恶魔了，而且据说他召唤出来了，
嗯，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第四本比前三本要贵那么多呢？说因为第四本一般没有的原因是，你要召唤出来怎么着一个兑现之后，这本书第四本书会自燃，第四本书会自等于是第四本书是整个这套仪式的最后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如果你都全部实现完了，把这恶魔彻底唤醒的时候，这本书会烧起来
就没了，
所以这套书很多人拿到了就会照着练，练完之后最后一本就烧掉
了
，所以能有最后一本的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有最后一本就能卖这么贵。说就那时候带你去仓库，咱们找，咱俩分头。
然后这个收获这老师好像他知道这是谁的书，
对，他知道，
因为他们通灵圈的，
对，就这么一圈子的，
他知道这之前是谁手里拿的，
对，他也知道他最后到的是，就是他买的是哪个仓库的，就去了嘛。去了之后，我觉得这个通灵老师这个也确实也很厉害，带着他重新检查这个库房。这库房不是开始他觉得短一块吗？说不是短一块，里有暗门。他们就走进了暗门。这个，哎呦，这里头就这什么了？这走进去，这个就是说呀，说这个通灵啊。就是要把这恶魔召唤出来，需要一个载体。 就据说好像是这家仓库的这个原主人好像是把他妹妹给献祭了，对
对
吧，
他妹妹有那个失踪了，那
失踪了，就
报纸名媛失踪
是，对，其实感觉就是应该是把他妹妹给献祭了，而且这家是老纳粹，
嗯，
是从德国过来的，30年代从就是这家族就有这一套，他们就会这德国黑魔法，结果他们就真在这仓库暗门里边，最后发现了就是他妹妹的，开始看以为是个尸体，躺在那块儿，然后周围画着这个符文，然后对面就这最后进了那暗门里边嘛，暗门里边他的妹妹实际躺在地上，这个周围画着符文，他妹妹这个对面就是放着这本书，放着这个第四本书，但是他妹妹那个脸没有了，
没有脸，
跟大黑佛母似的，
没脸了，
是个窟窿。
嗯，
操，这说的。没脸这是不是现在已经
流行了？
流行了，
这没脸这可能以后就大家觉得不吓人了啊！这大黑佛母没脸，大家觉得很吓人，这以后可能就觉得不吓人，因为这也没脸，里边是个窟窿。但是说实话，能看出那窟窿里边有东西在蠕动。
嗯，
这老兵
触手
啊，这老兵就有点着急了。
因为旁边那老师不说了吗？
你别动啊，别动！吓一跳！
就你这样，就你这样。
对呀、啊，老师，你别动啊！
特欠灯，我凭什么不动啊？你是不是想抢我的书啊？这最后这本我得拿走卖你三十万。
那就是一个那不就是立着的30万吗？
啊，对啊，那就是搁在那儿的30万。结果我现在要去拿，你说别动，你是不是有意思？我管你让我动不动，我又不信邪不信鬼，对吧？什么行不行贷，我就现在就要抢走，上去就拿了，他就把底下这法阵给趟了。
嗯。
这法阵一趟，对吧？看过这个，我们听我们聊过睡魔的都知道，这个法阵一趟底下这东西就被活过来、
哎。有一个特别逗的一个
嗯
那个细节
啊、嗯，
就是那个召唤师的那大哥一进去之前先把烛台点上蜡烛，
对，
我这一看，这不咱们鬼吹灯那套吗？
对，对
对
啊、通着通着的，
对对对，
那他没拿罗盘啊。
不是，其实点蜡是有原因的，就咱们中国古代确实也在那个这里边要点，它是为了测那个含氧量，它是为了测含氧量，因为它那个都是封闭空间了。
对对对，
就如果那个火苗不行了，就得赶紧出去。
是，
就是科学与魔法的结合。这但是确实咱们那个鬼吹灯里也有这个，
也有
必须得先
得
点上，
挺科学的，
对，
科学
盗墓嘛。他们科学玩科学召唤嘛，对吧？结果他把这个一趟了，把这法阵一趟了，他这妹妹就起来了，从脸里边长出了无数的触手。
对，而且那个书立马就烧着了，
书立马也就着了。然后这个见上这个什么这个收获大哥就被这触手怪给吃了、
嗯，
他就只能在这个库房里边玩命的逃跑。
对，
啊，这库房他们也挺逗，弄
那
个灯吧，
灯是
哎，
定时的，噔，
哎呦，讨厌死了这种灯。有时候上楼就是那种灯，就是响应式的，你想它就亮，它隔多长时间它就灭，对吧？就是它那个灯也是那样，所以它在一个这种就是亮一会儿就灭的这个环境里边一直在奔跑躲这个触手怪，对吧？最后结果是跑出去到了门口，正要开门的时候，好像门那边卡住了没开开，这个时候那墨西哥大娘出来了，对吧？把那个锁，因为什么呀？因为摩耶大娘开始管他要那个库房的时候，他把那库房的那个原来那把破锁给大娘了。那大锁实际是剪断的。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都没了，就给你这
就给你
留个纪念。
对，
你要想就纪念的话，你就拿锁纪念。
对对，结果这大娘把这锁给他挂在了这个门外，就等于给他锁在里头了。
是，
这个他就肯定是被触手怪吃掉了。
然后这个就完了。
其实这故事就氛围营造的特别好，
特别棒，氛围
特
别好，
真是电影级的。
对。而且这个触手怪也还、哦、
这有时候这剧跟剧就怕对比，
嗯，
是吧？你这一对比你就看出了这个
嗯、跟谁对比？
就同类型的呀、
啊
哦，是吧？就包括你就说拿美恐跟他比吧，美恐就是你感觉你就在看一个电视剧，哦、气质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对
嗯，对，这个有点那个电影的感觉。
对，而且你确实有这个大导演这个掌舵、啊。
他那几个运镜就是那个人在那个。
嗯
跑在那个仓库里跑、哦、那黑人不是跟他说吗，说这仓库造的比较复杂、
嗯、
不一定就是怎么走就是会晕，
对对对，
然后他从那跑那头
鬼打墙了，
对，
我看懂了那段鬼打墙，
嗯，
这故事完全可以中国化，我跟你说
相通的，我觉得在那个蒙昧时期这个都这样，
他在那库房里最后确实跑的鬼打墙，往哪儿跑都是那触手怪、
嗯、
那触手怪吧，我怎么看着那么像某个游戏里的怪似的，感觉就能打他了。
你不觉得就是 那个感觉特别像玩生化危机。
对啊，就是啊，就是类似的这么个游戏。
对啊，就生化危机里也有那样的，真觉得还好。就我看
这，我也觉得还好。
我看他这几个片子，我都觉得就是那些怪物都是触手，
嗯，
差不多就
我不太怕，
我都觉得还好，就没有觉得那么恶心和、
嗯、这个对这个事儿吧，
氛围好，
有一种、
嗯、
对氛围首先很好，这个是，但本身我们对触手可能不是特害怕。
嗯、
这个文化其实挺奇特的，好像据说有说法说，
因为他们是那个是算不算是他们就是很。
对，
就克苏鲁
海洋
怕，
对，因为有人说是那个克拉夫特自己怕，也有的说法是说，因为他这个触手是跟原来的那个北欧海妖，就是那个巨型章鱼相关，
我觉得跟那有关
啊，所以大家会害怕。但是好像真的
住海边的人会害怕，
咱们好像还好，
也不是光住海边害怕，比如说日本，他不是也算是个岛屿国家吗？他们就特别喜欢触手，这不是近期喜欢，从葛饰北斋的时候就画海女与章鱼。就那是他们浮世绘的一个巨大风格，就是小银画，就是他们一直觉得那个东西是
爱与恨是一念之差、啊、就说明是有内心有这情节的。
对，但是他们没有那么恐惧，我觉得就是恐惧感不强。而到咱们这块的话，看到章鱼那很开心啊，就
是那是韩国的那个
就说就我觉得就开库这事儿，像你说他是有这么一个种综艺是吧？
对，有这么一综艺。后边其实这个章鱼怪在后边也出现过，就是是以雕像的形式。但是说重点的关键是这个第五集叫这个皮克曼的模特，
嗯，
那个集比较有意思。
这是洛夫克拉夫特的那个，
这个是原著，原著吧，实际上是
原著是个信件。
对，其实原著就是应该算是一个心理咨询的一个记录，
嗯。
就是记录了一个人去描述他和一个叫这个皮克曼的画家的这个关系怎么决裂的。
嗯、对。
中间大量哎，上面大量的写了他如何喜欢这个皮克曼，后来又去了他的地下室，看到了更恐怖的画，然后最后怎么这个恐惧他这个逃跑这么个事儿。其实故事性比较弱，
就是原著是那种内心描写，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所见所闻，
对，
但是他没有给你呈现整个事情经过，
对，
等于这个剧呢，第五集是相当于导演把大脑所能产生的那种想象给你摆出来了。
对，他是把故事给写的比较全，而且跨度时间也有了，就是这个大概他这故事讲的是主人公是个画家，他年轻的时候，说实话其实这个故事里边比较有意思点，一上来就是这个画家在给一个姑娘画画，在姑娘的闺房里画画，姑娘在半裸着上身让他画胸，然后呢这个时候突然听到楼下有响动，他又说是什么佣人了，他说一听也是这女孩的爸爸，女孩的爸爸回来了，然后这女孩就很调皮的吹动着她爸爸喊爸爸我在屋里呢，她爸爸就一定要上来看她呀，这个时候看到有一个男人然后衣冠不整，然后像杰克在画肉丝那样，就是爸爸肯定会杀了这男的呀，所以这男的就赶紧穿衣服跑，临跑之前还吻了这女孩一下，就明显是有这个有一种小禁忌。说实话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致敬，应该我猜测啊，他是致敬的真实有一个画家叫戈雅，这个画家画过一个画挺有名，叫这个着衣的马哈和裸体的马哈，是两幅画。这个画如何诞生的有很多传言，就是一个人有一身穿着衣服的和一个完全赤裸的，但有传言就是说他跟这个模特实际当时是一个暧昧关系，然后呢他名义上接单是给人家画一个肖像的穿衣肖像画，实际上偷摸的给人画的是裸体的，但是他最后还得教这个穿衣的，所以穿衣的也画了，裸体的也画了，两个人是不是之前有点感情，这说不好，他有好多种猜测啊。
以前画家都那样。
这个戈雅特别重要在哪儿？这个戈雅最后这个戈雅晚期的一些绘画作品画的就像进击的巨人，应该是像戈雅应该这么说，就是画的都是巨人吃人，画的就非常的就是进击的巨人。而且这个故事里边其实原著里边还明确提到了说这个皮克曼的画是自戈雅之后唯一能把这种恐怖画出来的人，
嗯，
所以其实克拉夫特应该我估计是比较喜欢这个戈雅这个画家，然后他在原著里边是把皮克曼描绘有点像戈雅，我估计是在拍这个的过程当中这个导演是再次致敬这个戈雅这个画家，把戈雅前头给人画裸体这部分给加到这儿了，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等于这个浪荡的这个画家是个年轻的画家，而且确实他的剧情也有点像戈雅这个人物，因为戈雅这个艺术家他就是后来就出身很贫寒，后来是 娶了这个贵族的这个好像小姐，然后身世就好了一点，
入赘了。
对对，有点这意思。其实这也是，就这个画家在画这个半裸少女的时候，其实跟半裸少女是暧昧关系嘛。后来两个人是要谈恋爱的，但是呢，这个画家呢就觉得自己确实在班里边，他也是绘画班的，班里边水平很高。然后到了这个去班里画画的时候，来了一新同学，叫皮克曼，长得比别人一看大一块儿。
皮哥
啊，皮，对，
他都叫他皮哥吧。
对，皮二哥这种就是什么呀？就是
像蹲班的长，
对，有点像那个，不是，就是像比如那个高考入学，我大家都十八九岁，突然班里有一来三十岁的，
长得着急的，
不是、
哎、说这我们原来上那成人高考，有一大哥，我们上的时候大概二十。不到二十左右，不到二十，大哥三十了。
哦、对，就有点
都叫他白叔，
就有点那样，就搁班里来一叔，
也是同学，
对对，也是同学，
赛论的。
班里来了一叔叔，你说，但是我是同学，说是同学的绘画很有表现力。
嗯，
他就是这个，而且画的特有激情。别人在那块素描都慢慢画，那大哥蹭蹭的，就那胳膊都敢带着劲儿，就是、
哦。
所以这个主人公呢，就有点好奇，他就偷偷的假装洗手啊、倒水啊，就老过去瞄人家画成什么样啊，也能理解，因为他现在班里第一，
他怕人超过他。
对，他有点怕人超过他，他就又来这么一个画的这么带劲的，过去一看，哎呦，跟他们画的完全不是一风格。
对，
就画的本来是一个，就是应该算是一个叫老头拿着一个长棍的，其实就持矛人、
嗯，
就是拿着矛的人，是本来是要该画这么一个肖像，
展现肌肉线条。
对，结果这个人画的这皮克曼画的这个人身上好几只胳膊，眼睛其实也特别怪，眼睛感觉是个窟窿，
流着血
啊，然后从身上流着血，人家都画素描都是拿那个黑的那碳素笔或者这个碳笔画嘛，他还他妈弄出根红笔来。上色儿，哗都流着血，但是那一下有点震动了，说他这个
超纲了。
对呀、啊，你这个，我觉得心理反应，第一是震撼，我操，画的是有冲击力，
还能这么画
啊？但是第二，估计心里有点想说，你这个没按老师要求，
对，超纲了，你这。
你这不正确，
对吧？然后呢，这个什么呢？这个反正简单说吧，过程中就是这个皮克曼非拉他去家里看画。后来就是这个同学这个聊起来各种，这皮克曼后来拉他去家里看画，说我家里还有呢，来我家里看，
更牛逼的、嗯、
啊，更牛逼的，
哦、我家里有更好康的，
更好，你要不要康一康？
就去他家了，去他家了，哎呦，家里画的都是那种特别怪的，吃人的，然后痛苦的，然后那个最后给他看了一张画，这是这皮克曼说是他
自己家的故事，
对自己家祖先。好像他说他家祖先原先就有女巫，
对，
后来被给在这个什么这个塞勒姆给时期这个塞勒姆猎巫时期给弄死了，所以他家有一幅全家福的画，就是他家里那些人都面目狰狞，然后桌子上搁的也都他们这个反正就
是这样，因为皮克曼是来自阿卡姆的，
对
对，
但是啊，这是来自阿卡姆的，
他是来自阿卡姆的，
就是特别怪，然后他看完这些画，他恐怖了。他害怕，
确实吓人。昨儿他妈晚上，我看那些画，然后确实我
觉得这个特厉害在哪儿，他没有一惊一乍，这集没哪蹦一下，没有，
对，
就是用
没有啊。我觉得后边一直在有，
就是画面冲击，
哦，
这其实画面冲击吓唬你，而且他那个表现手法是什么呀？就感觉那些画是动着的，
对。
对，因为他那个灯一直晃晃，
对，实际他拍摄的手法是真，
他是他的那个
真让那画动了他。他真的把那个画做成，
但是他有些光影的那个照在上面
也会让
你给你呈现那种感觉，画面的有律动似的，
对，就让你不明白到底是我觉得他动了还是他真的在动。我觉得那段对于这种画的这种恐怖处理其实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看看这个电影，这个电视剧特别值得一看，因为画面非常好看。这个给这大哥吓着了。
对，德尔托罗一看就是对这个也是对二次元研究很深啊，
二次元大宅子，
这是
有名的美国二次元大宅子，
而就喜欢这种他妈大怪物，
就喜欢大怪物。
看他那《环太平洋》
嗯，
他要是没看过几年高达他拍不出来那玩意儿，
哎，那可能还听咱们节目，因为后边就出现了我们付费节目里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梗，
什么？
就是这大哥看完这些画，这男主人公看完这些画就跑出去了嘛，
吐了，
跑出去吐了。这时候突然看在那小道里过了一辆马车，
嗯，
就顺着
神神秘秘的，
对，顺着马车看有一个老头在扎在一个女人的怀里，那女人半裸着身体，但是往下这老头一转脸往下一看，这女的有一个毛乳房。有一对毛乳房，哎呦，
一巴掌虎心毛。
我们以前节目里老说啊，但是
以前金花老说，
但是这回真看到有人把它给实现出来了，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而且老头在舔那个毛，我、哦、怎么琢磨的这个恶心画面呀、啊？我真他妈服了他了，我真服了他，怎么琢磨出这个恶心画面的？真的特别怪、
哎。你没发现，就是那个这青年画家从皮克曼的家里跑出来之后，整个我觉得时间都错位了，回到可能是萨勒姆时期的那个猎巫时期的那种景象。
实际上是的，就是不是感觉是时代都发生了变化
啊！
而且那马车，就觉得那马车那段拍的真太好了，就是特别的那个诡异、变态、恶心。
怎么可能会有马车突然出现呢？
啊，对啊，而且那个里边那个在舔毛乳房的男人还侧过头来看他，然后那马车那个突然灯就里边灯就关了，
然后叫他过来。
然后伸出一只手来，也不知道是男人的手女人的手，在对他过
沈腾你过来呀、
啊、对呀、啊、你过来呀你过来呀，就这样他不跑他就过去了，
被吸引了
啊，要
去看一看，他也
想看
看
看看毛乳房，
你不觉得恐怖吗？
挺恐怖的，我觉得真挺恐怖的，我看毛乳房不是还截图给你们看
那块还挺恐怖的，
我觉得那块挺恐怖的，
非要让我看那个毛烘烘的
真的很拍的很，哎呀，真的不知道怎么琢磨出这个恶心画面的。然后后边就好了，后边就是常规吓人了，就是这个最后这走到马车那儿呜出来一个
女巫，就那个
脸都烂了的女巫，
我给吓我一跳那会儿、
那个有点吓人，
咔挠一把，
对，挠一把醒了。突然醒了，所以那可能是在梦里啊，就是你说这个，
但是他衣服还是破的，
对，但是对这都一样，都是
要这感觉，
要这感觉，就是醒了之后、刚才是梦，哟不对，我还拿着梦里一样东西，衣服也是破的，
醒了之后发现好像是在宿舍了哈，
对，然后同学跟他说都他妈的
下午了，你还干嘛来着，
对，还不起，你他妈都下午了，他一听哎呦，我那个
我还有个聚会呢，
对，我那个喜爱的那个裸体女孩、她本来想让我今儿见她爸，我得赶紧去啊，对吧，就去了，那个说那个聚会都晚了，那块什么呀，他看他爸吓了一跳，他爸就是昨天晚上看的老头，
这特悬哈、
啊、他爸
这挺悬的，
这他妈特悬，
他爸昨天晚上在舔毛乳房，这个
哎，这怎么解释啊，
解释不了，是一故事嘛，就是挺悬的。
我觉得是不是想象
梦，但是他没见过
他
爸，
怎么想，对，他怎么想象，
就关键点他没见过他爸，他哪见他爸，他一直给姑娘画裸体，让他爸见了不揍了吗，这是他第一次见他爸，所以那女的还介绍呢，
人家之前不是说老有那种就是你没见过这个人，但是你见过这个人之后你发现就好像原来见过、
啊、对
对
对，
是不是有这种感
觉，我
觉
得德尔托罗是不是平时也爱跟人聊这个，
可能是、
他可能找人专门把咱们节目都翻译了，就要讲一讲毛乳房，哎呀，然后这
咱们哪期讲的毛乳房，是那个野人吧，
对，野人，后来就毛乳房说过好长时间，这次看这个片儿，然后很惊讶，毛乳房居然被拍出来了。然后这什么关键？这个，他跟他爸要说话的时候，突然在他爸身后看到了那个就是女巫，看到了女巫，给他吓着了。所以他整个表达就表现的非常失态。然后他的女朋友也很生气，就是我一直那个想把你带进我们这种贵族圈，然后想我喜欢你，想带你进入我们的家族，结果第一次你公开露面你得给我长脸，结果你给我丢尽了脸，就说他吧，反正他这个就跑了什么呀，他很机敏，他觉得就是这皮克曼闹的，
对，
他要找皮克曼去，
要跟人家那什么，
要跟他撕逼，结果进屋一看
人搬走了
啊，屋里东西都没了，但肯定是他的屋，为什么，因为墙上还有几张画，
还有他不是还有他那墙上的那个画，
对，墙上还有几张他是画在墙上的，所以带不走，
对，
我老觉得他在墙上画那几个痛苦的人其实特像那男主，
嗯，歇斯底里了
啊，就留了一张很痛苦的一个扭曲表情的一个男人，但是感觉啊，我感觉好像是男主的脸，
哎，他是不是应该再问问他的同学，咱们有班上有没有叫皮克曼的一个老哥？
对，其实是同学承认有，同学承认
有，他其实是之前不是他们有个什么类似于专家鉴定什么的那个，然后那个皮克曼的画被否定了，因为他不够正确嘛，
没说为什么，就是说他们接受不了，
对，就是给那个可能给那个那几个专家。教授看都干预了，
对，哎，对，
那不
是专家教授看见毛乳房接受不了，闭眼了。专家
别再提这词儿，
跑了。但是就是说，这个皮克曼也就不在了。其实这个画面 就是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这集应该叫《陀螺奇思妙想》和金花喜欢的毛乳房。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年头不短，过了这几十年的这个
他成头了，
十年吧
十年。这个主人公这个头发都有一朵白了，他也长胡子了，也跟这姑娘结婚了，也生孩子了，
他也混上这个
也混上
专家组了，
对，混上上等圈了，变成这个副教授，这种教授副教授的级别了，也开始给人家开会说你这画行不行啊，也成这个样子了，对吧？这个时候他的以前的一个小同学，就是现在可能是他的手下吧，跟他说，哎，我给大家今天介绍一位画家，他的画非常的震撼，
感染力
啊，非常有感染力，就是表现主义啊，这个谁呀、啊？就是皮克曼。
皮克曼老哥就是没有像咱们似的，在这个始终在绘画上耕耘，现在已经画得特别棒了。
对，咱们这现在后来改开会了，
咱后来已经走仕途了，是吧？
对。
然后这个皮克曼老哥呢，想重新跟咱们再好好交流交流，
对，
是吧？没忘了咱们这以前的老同学。
是，啊、嗯，但是这个拿着这画，反正是。因为这个主人公之前受过这个画的这个精神污染，他就急了，就说不行，就是他的画不能被展出，不能被世人看到，对吧？同时他们家里也收到这皮克曼寄的画了，对吧？他又开始这个做奇怪的梦了，梦见这个，其实就是梦见去参加了那个皮克曼最早他看到他们家里那张画的那个女巫的那个聚会了。那个聚会上边那些人都在吃着这个吃着这种腐烂的人肉，啊，这个龙虾和人头摆在一起，就反正挺能想的。其实那段真的，大家去看那些细节，它有那个鼠面人的那个近景的模型，还有背后的好多画，就是那个
好像是我好像看
那个屋子里有背景的画，
我没敢看，我扫着看的。
那个背景的那些画其实也都是有代表意义的，就都是
还行。我真觉得他这没有那么恐怖。
我觉得挺恐怖，
我觉得他是心理恐怖，他不是一惊一乍的恐怖，
对，
确实有某种异样的压抑感，他有某种异样的压抑感。然后这个后来再醒了，他就觉得就觉得是这皮克姆又回来又折腾他，然后他这包括简单说，他那个就寄到他们家那画被他那个孩子看了，
他孩子在这做噩梦了，
对，他孩子看了那画也做噩梦，也滋儿哇叫。他觉得这就是皮克曼的事儿，这太他妈那个坏了，所以他后来还是要去找
去了，
要找皮克曼，就找皮克曼。他知道去哪儿找皮克曼，为什么？因为以前他就知道皮克曼夜里边要去这个墓地写生，他以前在墓地就看到过他写生，这次又去墓地找他，就反正就跟他就聊了，就说你远离我们家这那的，你别招我们，对吧？还包括孩子什么的，因为皮克曼还去他们家吃了顿饭嘛。
对，
他去吃他们家饭，去他们家吃顿饭，跟他媳妇儿这个喜笑颜开。其实这里有一个细节，那皮克曼没老，
老了
没老，
没有老太厉害，
没有。
不是，主要是这么讲，就是他本身原来长得就着急，他到了那个年纪也就还好。
金花啊，哎呀，这我操！我突然发现一个更恐怖的事儿，我突然发现好。
从咱认识他那会儿就没变过，好像
因为以前就显老，所以这皮克曼就这样。
你他妈是不是二三十岁时候就长这样、
啊？对啊，我没怎么变样，除了胖了一点。但是皮克曼也这样，皮克曼也这样。他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特着急，但现在跟这帮人站一块儿，他显得年轻。
嗯，也没有吧。
我这主要是因为原来太着急了。就帅的话还是男主帅啊，但是男主
四五十岁的
也。但是毕竟男主已经白头发留胡子了，这皮克曼还是光嘴巴，没头发没白，但是不排白胡子
有点
长的，
有点那个逆着长、
嗯。
他以前不是头发全白吗？现在头发全黑了。
对，是我原来头发全白，
恐怖
哎、然后那个有一年谢顶，有一年那个斑秃嘛，斑秃之后全黑了，是这么回事。
逆生长。
然后这个就反正最后吧，就是跟皮克曼这后来又纠扯半天，说重点吧，最后又去皮克曼他们家。皮克曼说：“你只要去一趟我们家，
我就再也不纠缠你了，
我就不纠缠你了，
我还可以把我的画都销毁。”
对，对，他说你让那个就是招你来那个咱们那傻帽同学去啊，他说他不行啊，看不懂啊，你是艺术大鉴赏家呀，得让你看呀，
子轩老师。
对呀，不是，我觉得那里边有一个表达，我觉得那里边我猜测我感觉的表达就不是说你 你位高权重，你鉴赏完了我能去办画展，不是，真的是皮克曼跟他心心相印，
皮克曼好像觉得他能懂他，
对，皮克曼觉得咱俩高山流水，只有你能懂我，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出去就吐了，就是别人这画我估计他得给别人看，别人觉得就
什么、
哎、
呀，
对呀、啊、什么吓人的破玩意儿啊，真恶心，对吧？啊，对，因为想皮克曼这画给那堆那个之前给那堆专家看过吗，专家就嗤之以鼻，很生气走了，地摊货，对吧，就地摊货的垃圾货。但是这主人公看完之后他吐啊，吐完之后做噩梦啊，所以咱俩是懂的，这画只能让你看，你一定看，你看完之后我都不办展了，我也不再见你媳妇儿见你孩子了，就那说行去。
但我觉得他这明显就是被 PUA，
对，是
就是 PUA，
就是我本来我就不应该去，我凭什么去啊？啊，现在还是啊，我去了你才能答应我这条件，不见我媳妇儿，这什么？
PUA
对
呀、
啊，对，你没发现吗？
是啊，对呀、啊，
这是典型的职场 PUA。
对，但是这男主其实也不能说看出是 PUA， 但是其实他有他的打算。
我觉得他内心就是还是想看。
对，
对，这东西就是虽然抗拒，但是他
有那么一点小好奇，
就好奇，
想看看他到底又画成什么样了。
是，
看看你到底能画成什么。
对呀、啊，而但是呢，他有一种什么想法还在里头啊？就这个，我要去检查，我带着正义，我带着道德，我去批判的看，我批判的看不好，我就给他销毁，我把这个创作者也给毙了。他带着手枪去的，对吧？他带着枪去的，他有这个心态，这种肮脏的东西只能我一个人来鉴赏。
肮脏。
他就真去了，真去了，去他们家看了各种吧，反正一看那个绘画能力又一次的精进了，就确实画了更多的恐怖的东西。
哎、他这个电视剧啊，我操，用了好多这种画。
哎呦，这画画的也很棒。
这画从哪儿找
的？鉴赏一下
啊，
你鉴赏一下。
鉴赏什么呀？
画啊，
画的挺好的，
挺牛逼的哈。
就是非常厉害，这个有功底。
应该都是德尔托罗自己画的
吧？有可能，我觉得不排除吧，就有可能。
那你像他也办不了画展。是吧，他要办画展万一说让人评论一下他也不好意思，他可能得放在自己电视剧里。
反正画真的画得不错，画画得很不错。他的就是其实呢这一派呢确实这一派是戈雅派，就不是叫那个表现主义，好像戈雅是算是这个派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人物。大家如果想看就是这个画在艺术史上这类画的话，就可以去搜戈雅的巨人这个系列，还画过好多那个反正就哎呦特别怪的那些市民，那脸都畸形了，扭曲了，跟他们格格物似的，就让你看着很压抑。确实，这个艺术史上这个派别是有的。其实皮克曼就是这派别，但是说是更精进了，而且关键一点，这皮克曼带他去这个楼下了，说这个海下边还有。到他们这楼下一看呢，这个皮克曼说：“我这屋我先进，你在外头等会儿，对吧？”结果进去之后就听见他在屋里说话，说这就是朋友这那的，好像跟里边有人争吵，这个主人公就
来的都是朋友
啊，对吧，这跟小孩跟爸爸说话的，这是我朋友为什么不能来，这是不是我家，爸爸喊这是不是我家，我买的房，对吧，就没有爸爸喊，只听到了皮克曼说这些话，所以这主人公也很惊讶，他就进就没有在外头等皮克曼，他就进去了。进去之后这屋里很诡异，这屋里有口井，
我操的越来越熟悉了，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这个虽然屋里都是有口井，但最后它里边确实钻东西真是不一样。这个先说这个，他在屋里边又看到了更恐怖的画，他就觉醒了，我要把这画都烧了，不能让这些这些恶心的画流传在世，会污染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这个走向疯狂，就开始要烧画。因为在屋里发现没看见皮克曼，这时候皮克曼他正准备烧画呢，皮克曼从屋里出来了，就是他里边还有一间，他从那里边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反正这个俩人就争斗吧，结果过程中这主人公把皮克曼打死了。
他拿了个什么东西吧？他拿那是什么？是照片吗？还是什么？
没有，就是。主人公在里边就看到了好多画，
对，
然后他又进一步他妈的那个就散值掉，就是散值掉光了，你知道吗？
对，实际上应该是照片，
对吧？我觉得他是想给他看他家的照片，
因为原著
是照片，
原著就是说最后写就是那根本就不是画，那就是照片，
对，所以他是有一定原著的那个。
我觉得可能皮克曼是想给他看，就是说我这个我画的这些东西是真正有的，
对，
我让你看。这些照片，
对，
我让你知道 我不是画，我不是在画我想象的东西，而是
是的
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的东西，
是的。
然后那男主一看他掏东西，以为他要掏枪呢，
给人打死了，
立马掏枪给干了
啊，干了也正确，因为他那个亲人就住在井里，
对，
井里就爬出东西来了。
但是那个东西爬出来，我觉得还挺可爱的造型。
那个东西不恐怖，
对，一点不恐怖。
我觉得最恐怖是那女巫，
有点滑稽。
是那个，因为皮克曼他那个祖上是那个
女巫，
女巫
对。这井里边爬出来一个很怪异的东西，就是
大眼儿，
一个巨大的脑袋，巨大的眼睛，然后嗓子眼这儿长着一个巨大的蛋。
嗨，这东西，反正你要这么形容，宫崎骏有很多东西画出来也是这样的。就开始写实还是得抽象，
所以就是吧，也可能是因为宫崎骏的看多了之后觉得这有点可爱，
有点可爱这种，
但实际他想表达很恐怖，
对，其实想表达
恐
怖
恐怖，但是我们看觉得很萌，
就是到那一幕其实我就释然了。
其实他这个东西出来呢稍微有点泄劲了，
对，
其实这东西应该就出了个手结束会更好一点，
他应该就是那种触角出来给人蹬进去就完了，
对，他这个最后、
我觉得这让人可能真是，你要看他确实是个怪物不好看啊，但是他远比那个皮克曼画出来的可能要缓和，
对，是的，因为这东西对吧它留在想象里，这绘画它也是个平面的，其实你会，而且很多表现的东西它不真实之后你有那个想象空间，我觉得它是在传播疯狂，
疯狂，
我觉得它是在传播疯狂，它已经是目光邪教的了，就是他在传这个，
是这意思。
他有点这个劲儿，其实，而且他也是看到主人公比较好被传上，比较容易信。
他要传播这个，
传播这个，
他肯定也是想告诉他这是真实存在。
对，这个是因为原著吧，原著比较有意思，就是原著，反正我看到结尾我挺惊讶的，就是他那个表达的其实挺有意思，就是一直在说这皮克曼画的东西吧太牛逼了，就是皮克曼为什么那么牛逼？说这种东西吧画的就没毛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把想象东西画出来的时候，他总你就是专业人士，你总能在边边角角发现，哎，这个地儿可能透视不对，这个地儿可能那个阴影不对，只有写生是真正最真实的。那我们写生只能写人的生，写动物的生，但是他画那些东西都是现实不存在的，可是这东西里边一点毛病挑不出来，说只能认为他画法精湛，只能认为他画法精湛。但是好皮克曼的表达又是一各种的表达，就是说不是我画法精湛，就是我照着画的，有这玩意儿，有这东西。然后其实他最后的结尾是什么，那个原著的最后结尾就是他那个皮克曼在他们家发现了一个照相机，说你这干嘛使的，他说这我出去采风写生，就是采风使的，我不用写生，我拍照回家画，我拍什么来画什么。然后他就看到了一张特别恐怖的画，就是一个巨大的怪物在吃人什么的，这个主人公走向前的时候看到了那个画上边是贴着一个就是小样的，就被揉皱的一张纸，一看就是这张画的那个原来的那个
照片
小样，对，他开始不知道是照片，他就揣兜了，
我操。
然后呢，那个这个时候皮克曼是什么呢？其实他这里边提到皮克曼一直在跟大耗子决斗，皮克曼老在说他家闹耗子，但是他从来没见，就是那个主人公从来没见着那耗子，而且他说那东西就不是，就是主人公说皮克曼说是耗子那个东西就不是耗子，他在用耗子来掩饰那个东西的身份，我估计就是人面鼠，只是他没有明确说、那个、
他把五六集连一起了是不是，
对，原小说应该就指的也是人面鼠，
那等于就是皮克曼家里除了有这些大怪物，大怪物是他家人，然后那鼠是专门在他们家闹的
啊，对，
够热闹的，
来是跟他沟通的，那鼠不就是来沟通的嘛，代表这个什么死亡之书什么什么，好像是外神那波人来沟通的，来跟他传道的。而且这个原著我觉得把那个画吧，因为原著没不是影像，它没有画，所以原著里边是描绘了好多画，其实原著对于画的描绘挺有意思的，其实比如说它描绘的画里边有那个说是像人又像狗的一种东西，然后那个在吃人，然后那个其中有一个是什么，是把那个女巫给吃了，有一集就是一群像人又像狗的一些怪物在杀害一个女巫，但你仔细看那个女巫的脸，那个女巫的脸跟那些杀害她的人、杀害她的那些怪物是同样的脸。我觉得她还是有点表达的，这里边她不是简单的为了恐怖，就是因为真实历史里出现过猎巫的情况。其实猎巫的那些人和被猎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被残害的女巫，其实他们都是同类。 但是他们却互相的这种伤害，然后传播这种邪恶。后来还有一个画好像叫上课吧，他提到的就是里边画的是那个好像是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些鬼这些怪兽这些怪物已经把他们的孩子给送到了人间，他们跟人类会换孩子。然后他好像还说特别想看有没有画这个换过来的这些鬼的孩子，这些妖鬼的孩子长什么样。结果他在那个画上，后来在一张画上看到了那些换过来的孩子，那些换过来的孩子就是皮克曼的脸。所以有可能说，就可能皮克曼的家族里这种女巫是跟那些大妖鬼是进行过这种换子的，他可能本身就是有妖鬼的血脉，有这种猜测了。然后这个还说这个有城市的这种俯视图，什么城市的地下什么的，地下都是这种怪物，然后再拿着那个地图在看路，在嬉皮笑脸。所以原著一上来也会说他不坐地铁，就不到地下去，就所有地下室地铁他都不敢去了。对，最后是他因为这个他
因为我看过一纪录片，就是尼尔盖曼还有托罗他们一帮人去评价克拉夫特的，都挺喜欢他的。有一段时间就是精神不太好，对很多那种新鲜事物、工业化产物就有一种天然的恐惧。而且他是一个比较排外的一个，就是对其他种族特别排斥的一个，
不喜欢
他，尤其
不正确的，
不喜欢，特别不正确。但那个时期，我觉得
都那样，我觉得关键是
那
个时期
都那样。
后来看这些，我也挺喜欢他的一个原因是，这个人还
不是以前挺排斥他的吗？
因为我之前最早接触的时候是，
别人都说那个恐怖故事你不爱看，
对，因为我
不科幻，
对，但是我后来发现他特科幻，我发现他是一个科幻作家，科幻恐怖作家。
他的好多书都被改编成那个就是
科幻
的，偏科幻的。
对，其实是本身的就偏科幻，而且就是这个人确实挺博学的，我只能说这个人就是说就是挺适合做播客的，就什么都知道点儿。因为他写这个书里边举了大量的艺术史里的人物，
他没念过书，然后他小时候是他特别小时候，就是四五岁的时候，他爷爷还外公还是爷爷，就是老给他讲那个恐怖故事。他以前家里还不错，后来就落魄了，但是他好像是长期有着那个便秘的那问题，
在厕所老看闲书，可能
肛门固着是吧？
其实这么说吧，因为最早接触克苏鲁的时候，其实看的太多的都是什么谁谁谁是什么等级，讲的都是妖怪嘛。其实后来真看他原著，
那些都不是他写，那都后来人给他就是胡编的。
对，其实后来看他原著，妖怪出来的不多，
没有
妖怪出来的不多。而且他从他的我看的几篇
里，你像这个改编吧，就是等于是导演就相当于就是后来看过他书人，把他的那种想象，他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想象给你。就是具象的表现出来。
对，这
其实他在原著里边没有这些。
这皮克曼这个其实原著里边一个妖怪都没出现，只有画，只有他画的画，你去想象他到底怎么画出来的。最后的结尾就是说他最后把兜里揣出那张小样打开一看，里边是个照片，就是说他真的拍到了这么一个妖怪。但这个照片其实也不能作为一个绝对有妖怪的证据，所以就给你留下很多猜测的地方。然后另一个我觉得特厉害的就是他应该是我真的感觉就是他应该是一个兴趣比较广泛的人，什么都会去了解点，像你说可能没有上学去特意学这些，但是他特感兴趣，因为他真的在这个皮克曼里边对于绘画艺术史的这个各个流派的了解，
他们家是欧洲后裔去的美国，
但就是后边那故事女巫那故事，他又对当代的物理学好像就是很感兴趣，
因为都是那个时期发现的。他首先认知这种东西在当时非常疯狂的，
对，这个是，但是说实话，他确实，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确实是研究了，就是他并不是说这东西多精神，但是他肯定是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不会特别简单的说量子纠缠是玄学这种，因为他后边那个故事的原著真的让我看着特别的惊讶，让我就是我那是我第一次让我觉得他的那个原著让我觉得我是我喜欢的类型。
是你上半年刚看他的东西，
之前其实也看过，就是打鱼的。
你之前看，你之前就是因为玩魔兽世界才看的。
我之前看过那些打鱼的故事，我不是特喜欢啊。但是他这
鱼
就是不是
大鱼
啊？对啊，就是那些、
哦、大鱼
就是渔夫什么的，好多那个。
其实那就是魔兽世界里边的鱼人。
对啊，那个我兴趣不是特大，但这个女巫的这一挂，我真的太喜欢了。就是这个影像作品就 不讲那么全了。这罗恩演的这期就是，
我觉得第五集确实呈现的，
第五集很不错，第六集稍微就有点拉胯了，我觉得
第五集最后有点
就那大怪物不出来就好了。
不是，就我说最后稍微有点震撼，就是他媳妇做饭，一转身没眼睛，
是，
然后他说那我儿子呢，他说咱俩他妈晚上享用晚餐吧，美味的晚餐。我操！一打开是，
因为大卫出来之后，他跑了之后回家，他结果发现那个他们办那画展里还在挂皮克曼的作品，然后那个他们另外的那个负责展的人也那什么了，也那个眼睛都
抠了一个，
没有抠，是那个眼睛给切了，
耷了，
就准备要挖出来，还没挖出来呢啊。
嗯，不是，是那个眼睛啊，
眼皮给
眼珠子给切成两半了。
我操！
我看了细节，放大看的，眼珠子被切成两半了。他后来回家看他媳妇儿眼珠子抠出来了，
抠了，
别说了，
不说了，
特别难受。
本来不想说这个，他就喜欢这个，那眼睛切，再说眼睛切那个，其实在影史，他也是有一个影史致敬。那个好像最早达利的一个作品里边是有，就是达利拍的一个电影里边有拿刀切牛眼，他那个画展里边那个人那个切眼那块应该是。跟那个
致敬，
有算致敬吧，或者是学习吧。
哎，我你说他这种这么画这么邪恶疯狂的这个画作，真的是会让有人看完之后陷入疯狂吗？
我觉得会。
是吗？
我觉得会。
会吗？
我觉得会。
嗯，有可能我不会。
就那种不坚定又就容易被 PUA 的人。
有可能吧、
啊、你不
那主角不就容易被 PUA 吗？
对，容易被。
你说你不是那么喜欢这个画画吗、嗯、
啊，但我不会，但我能体会它其实表达的很多的含义，就是
会有没有，就是
会喜欢，
因为看完之后我觉得挺恐怖啊。
包括他包括原著里描述的那些画，
就是画家想要传递的信息，真的能把人的精神污染吗、啊、
我觉得污染不会，但是会震撼，确实会
震
撼，震撼肯定会，因为毕竟感情是相通的，尤其是到了表现主义的时候，就是哎，就这么简单说吧，他其实这个画派特有名的一幅画是那个就是尖叫或者叫呐喊，在桥上捂着脸那蒙克的那个、
啊，
那东西是人不是人？
那东西
你表达的只有恐惧感，
但不是那个在乱码里边变成很搞笑的画了。
是后来被大家弄搞笑，后来被他。
五五寸钉，
你说那个乱马的那个爷爷，
不是、就是、
师爷，
就是乱马里边就是特别喜欢山普的那个五寸钉吧？
是那老头吗？
不是，
那是哪个？
就是老动不动就，哦、就是这样。
行吧，反正就是那个，但就这个流派其实会震撼人的心灵。
啊、
我觉得震撼人心灵。
因为上礼拜就是最近不是北京最近有那个。达利展嘛、
嗯，
去看啊，就是、画作不多，主要是他的马、
嗯、
画的马，我、
嗯、
说他画的那马屁股不是马的屁股
啊、
哦，是他妻子的屁股。
嗯，反正达利的画确实是，
他特别爱他妻子嘛，终身唯一所爱嘛。
嗯，反正达利的画确实都带有某种性隐晦的那个表达，这个是真的。就是他有那个独角兽脚上边滴下一滴精液，他的一个名作。
这次
有那个吧，
有，但我没注意到
啊。
你这么说，操，你怎么不是还带孩子去看的？你这幸亏我已经看完了，我操，让你说，我操，都没法跟孩子讲。
他有好多那个，因为他那个流派就那样，
但是还行，
很漂亮，
就是你没有那么。
啊、不直接，
可能是更隐晦。
对，他是很隐晦的去表达，
还最后还展了几幅他这个达利，就是晚年不是对那个太空产生兴趣了吗、
嗯
哦？他不是画了好多那个火星
啊、
哦、什么星球上的一些东西吗？对、
嗯，
还是
确实是那个，反正这个绘画作品确实会震撼人的心灵，但你会不会变疯狂，这就不好说了。我看疯狂的。画家比疯狂的观众多、
啊、对，画家自己先疯狂了。
这一片里皮克曼可不疯，皮克曼很冷静，一直很冷静，对吧？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那个最后说说这个第六集吧。
最后咱们说那个 女巫之家的梦魇，
对，女巫之家梦魇，这个我们
他其实说实话就是我们当时这剧上的时候，其实对这集挺期待的，
对，
因
为罗恩嘛，
对，因为有罗恩
没演过什么，
因为这集我们做过付费，我们觉得哎超个劲儿。
这个剧在差不多20年前，
嗯，
以前那个美剧已经就是改编过原著，
叫恐怖，叫美国恐怖大师系列，
美国恐怖大师系列有这集，
嗯、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更还原吧，
那个
更
好。
当然，就可能从那个制作质量上，
这个
肯定没有现在这版好。
这版的制作质量是非常高，但是确实丢失了一点。
托罗这版已经根本就是不太遵循那个。
对，他只是遵循的一些什么东西呢？遵循的一些是画面上的东西，比如他那个穿到异世界的时候，是通过屋子的一个墙角怎么就钻进去了？
嗯、
但那墙角他怎么钻进？他靠嗑药。对吧，就是而且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集就是他选的罗恩这个角色不好，这个演员不好，不是说这个演员演的好不好，这个罗恩这个巫师的形象深入人心，
对，
然后跟他打的这个坏蛋一直拿个魔杖，总觉得赫敏要来救他，就是
每次被掐脖子了，
对，他一掐脖子就感觉他这些年啊演绎的这个技能啊没有提升，还是这哈利波特的这个感觉
啊，就是对他就弄得不是特别，就哎，他演第一集那个我觉得更合适，就没有魔杖，
他应该突破一下这个，
对吧？就、对，演那个
演
那个鉴赏家，
鉴赏家
更合适。他演这个稍微有一点怪，而且就是这个剧情改的什么了？这剧情改的太那个传统，
我觉得原著里
怪故事，
原著里边最精髓的那些东西，怎么就好像有意在避开一样？
对，他
好像是不想弄那种真正。刻意的那种神呀鬼的这些东西，
他等于什么呢？就是、
我觉得第六集就有点哈利波特化了，
对
对呀、
是吧？
对呀、
就是有鬼，我们最后要跟他干的那
种劲儿。有女巫，他妹妹是那个陶什么陶晶娘，他妹妹是陶晶娘嘛？
对，
就是那个，然后救自己的家人
啊、
朋友啊，要
打败女巫，
以爱为核心，然后战胜邪恶这种感觉。我、
那鼠面人不出现的话，我都不觉得跟这集没关系。对，我都觉得跟这故事原故事没有关系。
你说这是为什么？你说是不是托罗觉得前一版那个故事改编的，
我觉得
太遵循原著，所以他想做一些新的突破呀？
那你皮克曼那个其实虽然说的跟原著改动大，但是宗旨跟原著是一样的。这个的宗旨跟原著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实挺
完全不一样。
对，
完全不一样。如果大家对那个原版故事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那个《美国恐怖大师》系列啊。
不讲什么细节了，我觉得还是讲讲那个区别吧。这个他这个这回拍的这个，就罗恩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他小的时候，他一双胞胎妹妹死了，我觉得应该他妈让大卫杜楚尼演，跟他们 S 跟魔幻版 S 档案似的，妹妹死了，
哎，有点
是吧、
嗯？
他眼看着妹妹的灵魂好像被什么东西抓走了，
对。
他妹妹就让人给蹬走了，就是灵魂，所以他就从小就觉得要去救妹妹，
他就觉得说这个世界是相通的
啊，说这个是不是能跟阴间相通，有一个大树突然能出现一个那个样子，一个洞状，然后他妹妹就啊被抓进去，然后树又变回原来的样，又合上门了，对吧？他就觉得就得信通灵了，他就四处的去寻找通灵师什么的，就他作为一个通灵叫什么协会的会员啊？对，
社对，
结果发现他们的这个协会发现的全他妈是假的，全是假通灵师，就没有真的，对吧？
改司马南了，
年轻版的司马南，对吧？但是他不是，他信，他信，他不止揭穿这发财，对吧？他信这个，所以他就是这个。是怎么着，就是反正就机缘巧合吧，就是最后找到了，说有一间屋子，这屋子原来是叫凯夏吧，有这个老凯夏。
凯夏是不是暗黑里边那传送
师
啊？
是
不是？
对，老凯夏。
然后那个应该是他遇到的那两个人，应该是原住
哪
个原住民吧？
啊、哦，原住民啊，
对吧？
啊，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应该是用的是原著的
对对对
方式回的、那个、
印第安的方式，
对对
对
对,
对，
他等于就是抢了人印第安的以前的那个帐篷，
地方对，
在人帐篷上面盖了自己那个大 house，、
哎、对，是这么回事。所以呢，他是用什么方法？他最后就体会到了他能穿越，能穿越到另一个世界。那印第安朋友给他弄了点药。弄了点这个毒品
神药，
他们其实现场就说了说这就致幻剂、
嗯、
他毒烟这个毒品，结果他不仅非嗑这药，嗑完之后他一下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世界里他妹妹还是一个小女孩，然后他妹妹反正也就说你不该来这儿啊，你是活人啊，他还被他们说着说着话被一大树给蹬走了，就是说你每回喝这药能进去一段时间然后又得出来，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又这个发现了，就是说这个有一个老宅子，就这老宅子里边
女巫的宅子
啊，女巫的宅子，叫老凯夏，对吧？就是这个他就住进去了。然后这个片里演那住进去，说那宅里就没什么人了，就剩另外一家，是一黑人大姐画画的，
嗯，
对吧？他进这宅子呢，进这宅子之后呢，这宅子里闹耗子，这就出来那个鼠面怪了。那鼠面男叫什么来着？
人面鼠。
人面鼠，这有个名字。人面鼠吧，这人面鼠，这人面鼠实际上是这个，我觉得是在好多这克拉夫特故事里都出现过的。它好不是真正的耗子，它只是长得像耗子的一种生物。然后它那个个儿也挺大的。然后这人面鼠就是这个是怎么着来？反正他这看见人面鼠之后，又看见一个怎么长得跟树人似的，一老妖精。就是说是那老女巫凯夏，然后拿着个魔杖念咒，就这个，反正就折腾他，
定身咒了给他，
折腾他。结果他又那个车要进去找他妹妹，因为他就受不了妹妹没有，找他妹妹的时候老凯夏跟进去了。
对，然后他等于就把他妹妹救出来了
啊，反正就怪怪的，他把他妹妹又从那个边界带
出来
了。妹妹好像那意思是说，我当年就是好像我感觉啊，他妹妹说，哎呦，我现在孤魂野鬼。我没转世轮回，我被困在这儿了，
因为我当时不勇敢，没有往前走一步
啊我被困在这儿了。对，所以他就觉得我得救妹妹的灵魂，让她再投胎去，就是也是那么中国的感觉，再投胎去。结果但是因为他现在住了老凯夏这房子了，所以这老凯夏这个大女妖进来了，大女妖进来了，
好像是要通过这个
有个仪式，
对，然后斩他的肉身。
对，我现在要有个仪式，我这仪式你弄不明白，这仪式要干嘛？我要有个仪式，我做完这仪式能怎么着？就是需要这双胞胎这俩人，对
肉身
啊，所以他把这小女孩又给带回到阳间了，然后就感觉就是阴间阳间嘛，带回到阳间，然后又他妈怎么搏斗？最后他死了，
本来以为他活了，
对。就他死了之后什么呀？他们那个朋友都来看他来了，就是那个他那女邻居也说我有预言能力，
你
天亮
就得
死，对，天一亮就得死。最后哎呀，你没有死，什么那个？
我跟你说，最后那场罗恩在床上的戏特别尴尬，你知道吗？
啊、然后肚子破了，噗，里边出一人面鼠。
然后那俩说，哎呀，他死了。
啊，
不是这场戏特别，你不觉得特傻吗？
简单的讲，
就是老鼠钻出来的人还假不假事的，我打死你，我打死你。他那朋友不是说打死啊，跑了，看他这死了
啊，俩走吧，大家离开这屋了啊，离开这屋，这耗子又钻回去了，耗子又钻回到罗恩的身体里，罗恩就醒了，就感觉这耗子控制他了，
对，
上身了
啊，人面鼠上身了，
耗子精上身了，
对，就是你听完之后吧，就是
不是感觉黑衣人那第一集不就是吗？
钻进去控制他，然后他又上街了，踹人乞丐的什么什么什么小碗，就抢人东西，给人踹摊儿去了，
踹寡妇门，刨绝户坟
啊，就是特别奇怪，特别奇怪，真的没有讲到这个故事的精髓。不然你是说那个暗黑里边那个管传送门的
凯夏，
是叫凯夏是吧？
你没玩暗黑啊？
就记不住名，
暗黑二、
啊，就是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克拉夫特的这个世界观里边，凯夏是能开传送门的，
对，它是能打开。这个本宇宙跟其他宇宙的这个连接，
对，我看也有那个专业一点的说什么到什么幻梦境能到，但是这个集里边其实并没有说他能去幻梦境，就是在原著里边，原著也特别特别复杂不讲，但原著里边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说这个老凯夏为什么能开传送门，
嗯，
因为他会黎曼几何，他的恐惧点是来自这儿，他是指讲的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现在人类他特意提到了爱因斯坦、开普勒、黎曼，就是那个好像还有薛丁那个海森堡，就这些人，其实是就是当时最火的一帮科学家。他们当时是
魔法师，
对，他们有一个关于这个量子力学的争斗，因为量子力学到现在不是今年这个量子纠缠一出来，大家又都觉得很悬嘛。因为确实我也老说，我说的比他妈封建迷信吓人的是量子，就是量子态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可能。正常的这个思维很难理解，它很奇怪嘛，但是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研究到这么复杂，但他提到了一个就是黎曼几何是指的那个，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也讲过，就是关于非欧几何的原因，那个就是 我们一直认为世界是平面的，要遵循几个定理，最后一条定理就是平行线永远不相交这么个定理。嗯，实际上后来有人，这是欧几里得提出来的，后来有人认为就是这条定理太复杂了，我们把这条定理拿掉，就是前头定理好像类似于什么两点能连成一个线，我们把这条拿掉是不是也能成立。结果发现把这条拿掉之后，他们重新构建的一个那个就是首先这条通过前几条证不出来，然后其次把这条拿掉可以构建一个新的宇宙观，就是平行线，比如说平行线永远会相交，就世界上没有平行线，就可以规定任何两条线它们永远会在一个点相交。结果突然发现把这条引进去之后可以全部推理推出来，因为数
为什么要摘一条摘住这，
因为他们觉得这条太复杂了，就像是推理能推出来的，就感觉这条应该是能推理推出这条。
你觉得就是说有平行线这是太不合理的一件事了？
不是，就是说觉得合理，但是觉得能推理推出来。就比如咱们数学不是都证明嘛，通过一些一步一步证出来
平行线
啊，觉得这是能证出来的，能证出来平行线不相交，但结果发现证不出来，证不出来，他们就想了一办法，我反证，我把这条拿掉，把这条拿掉，发现这个整个系统就数学平面几何系统就崩坏了，就证明这个是合理的，但是结果拿掉发现合理。全都能跑通，所有的数学全都能跑通，就这叫非欧几何。在非欧几何里就出现过类似于平行线永远会相交。
我记得我以前上中学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过，说我们老师，我记得我们老师应该就是大学学数学的吧，他好像就跟我们提过一句，
对，就是非欧几何。
说这，但是不包含在什么非欧几何里边。
对对对对，就是这意思。就是我，因为我们研究叫欧几里得几何，是想象的一个绝对平面世界，非欧几何就不是平面世界，还可能是说，这个平行线过平行线外一点，就是过平行线外边的一个点，可以连出两条平行线来。我们现在只能连出一条平行线，都可以连出两条，对吧？或者任何线都永远不相交，就是它，我发现可以构造出各种各样的宇宙。而且后来根据相对论的那个一些猜测啊，当时的猜测发现好像这个世界是弯曲的，因为那会儿发现光不沿直线传播。
你刚才那句话吓我一跳
啊！光不沿直线，
这个世界是弯的。
对，这两年我证明不太弯，这两年我新证明了。这个科学就是会不停的变，这两年就是
咱们的宇宙啊，
又证明好像不太弯。
以前不是说宇宙有个边吗？
对，说现在好像就没了。
说这个，说大家在扩散边的时候，就不知道是掉到哪儿了。
对，就是这种，原来是说宇宙有边，现在好像又说好像没有了，
没边儿。
又新猜测是没有了，就是有些新的那个宇宙探测的数据发
回来。什么话都让科学家说了。
那不是他，人家也是通过那个不断，要不然人发那大卫星，不是前两不是发那个大望远镜发到太空去。就为了测这些东西，但是就说当时那个时代第一次发现相对论，发现光不沿直线传播，它会离近重有重力的东西，就是特重的东西时候会被引力给带弯。
嗯，对对对，
这个时候就好像大家突然发现，哎，好像非欧几何或许跟我们的真实世界更相似。其实克拉夫特特有意思啊，他就是把这几个点给揉到一块儿，编出这么一故事。他不是数学家，但是他可能也是看了报纸上写的这些，对吧？往一块一揉，哎，弄得这个想象还挺有意思。他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想去穿越，你想去从这一点到另一点，可能你要利用非欧几何。他的恐怖点后来说的是来自于哪儿呢？就是说，老凯夏这个女巫其实她是一个数学天才，她长，
你说是不是那也是那个男尊女卑了？
对，因为女巫练女巫的时候就是认为女人不行，
或者说是不是一个女的在研究这个数学，就感觉你在他妈研究那个黑魔法。
对，就是这意思，他其实就是这意思，就是说但是他后头有恐怖点是在哪儿呢？就是他说他这个东西啊不是那么容易研究出来的，有人告诉他。
嗯，我操，这不就是那歧视女性吗？
不是人类告诉他，是有那种高等的那个生物，人家就早就领悟了非欧几何了，然后人家就可以在宇宙里随便穿越，就穿越到咱们这个世界了。然后跟凯夏，哎，觉得这女孩有天赋，数学挺灵，把这套交给凯夏了。所以凯夏就是他里边一直提到要用一个弧线去开这道门，没有直线，都是在非欧几何里的那种没有平行线，一道弧线去开它。但是就是说凯夏为什么当时会这个，他觉得不是说他仅仅是数学天才问题，还是有外边有那个外星的或者说是其他的生物，异世界的生物告诉他这个东西了。
上一版《美国恐怖大师》改编的好，讲的也明白，而且
对
又有特别刺激的镜头，
对，跟凯夏，凯夏不那么难看，
对，
有那个好凯夏的好看的凯夏的时候，而且那版其实那版比较有意思在哪儿啊？就是上次那恐怖大师咱们做的那版里边吧，因为这个飞欧几何这个过去了，现在热度过去了，而且这两年又好像又说宇宙可能是接近于平的，所以他那版用的是什么呀？用的不是这些，用的是当时最火的弦论。
对，
说来的那个人来的那个主人公是研究弦论的，然后结果他发现研究弦论的同时，哎，怎么跟我们这个女巫的这个书里的内容有相似性啊？就专门一边研究弦论，一边研究女巫。哎，这个最逗的是什么？这两天这个诺贝尔这个获奖之后，这个量子力学获奖之后，这个纠缠状态嘛，现在很多这个易经大师出来了，说这个咱们老祖宗就提到了，你看这个。阴阳八卦，这阴阳两个点儿，然后互相转在一起，这就是两个粒子的纠缠啊，
这真说不好，真说不好，
对吧？这个，所以它原故事，我觉得你想这故事听了我就特别喜欢，而且它中间有一段啊，就是原故里边有一段是讲的那个好像主人公吧，他就一直往一个地儿走，他想往一个地儿走，但他老走的地儿觉得不对啊，老朝一城市走，开始那城市就是那个书里边很重要的，但是他老走着走着就觉得走的地儿不对，因为他想找到那扇门，他想去找到那个弧线，他想去穿越过去，但他一直往一个方向走，他开始觉得自己走的对，走走着走就走的不对，对吧？他让我想起那个
归大强，
归大强，他给归大强也给你科学化了。你知道吗？因为平面国里怎么说的，平面国里边不是三维生物跟二维生物说，你沿着你内在的方向，你沿着你内脏的方向向上，你就可以到达三维世界。
内脏
啊，你看一方块一圆，它内脏不就是中间那个，就是内脏它外边是外头那个圈吗？它沿着它内脏方向往上一拔，它不就不能变成圆柱吗？三维的人很好理解，那圆圈不理解，那圆圈一直说你是让我往北吗？你是让我往南吗？你到底让我往哪个方向？他说你内脏的方向向上。我操，就圆圈理解不了，我内脏哪有方向啊？就我还向上，我不理解什么叫向上。其实我觉得那个书里有点那样，他去找那个跨维度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应该是沿着我们内脏的方向向某一个词去延展，我们就可以进入四维，但我们找不到，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内脏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就在那个鬼大墙就他妈围着那城市乱走，走着走着觉得走的不对，觉得自己要上天什么的，就是那个写的真的还挺有意思的。嗯，这个当然这版改的就变成一个聊斋了，感觉鬼狐故事了，凯夏变成一老树精。那、
啊、是我觉得这里边凯夏太没有人性了。
对对，有时候你还是喜欢老版那凯夏，老版那凯夏是好看。
老版那，你像那主人公在房间里边走着走着，他妈发现那夹角不对，这事儿我觉得特悬，你知道吗？
对，他就看屋里那角，我操，老凯夏原来在这个屋里边练魔法，是他妈在练那个角度，是在练弧度，我操，在练几何，我是。
有点意思。
对，因为那会儿真的好多可能女性如果学习数学几何的话，就会认为你是女巫。
是，那时候她也男子女呗。
那会儿好像好多女性研究草药就会被定为女巫，
是吗？
啊，就是这个有那种传统的草药，他们就觉得你这就属于女巫行为。
德尔托罗的这个奇思妙想，这个可以说每集都有亮点啊，都很精彩。
对。
那个我觉得下一集可能会更精彩。
对对对，
下一
集
我觉得
有最好看的第三集。
第三集
咱们都没看。
第三集
金花没看，让咱们看。
下周，这周我看完了。
对，所以回头说说那个，我觉得我也打开了一新视角，因为咱们今天聊这几集，可能咱们之前要么就看过原著，要么就是说都是一些套路，然后更多是被他的这个气氛渲染以及这个画面表现力所那个。我赞叹，咱下一集我可以觉得故事更有意思了。
是是是，
对，可以下期继续再做，
下期继续做这个。
es esa mujer? ¿Tú la conoces? Y a la vez respondiste una cualquiera al oír de tus labios tal ultraje. Demostrabas también lo que tú eras. Mal hombre, tan ruin es tu alma que no tiene nombre. Eres un canal.